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千万不要美化那条你未曾走过的路。
从小到大，我不觉得有什么烦恼，
因为他从小都是说他不会谈恋爱。
懂得珍惜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家庭里的这个位置，
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够保证你能得到最高质量的爱。
我家是特殊例子，因为我哥呢什么都不吃的。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好，欢迎来到青春凉拌的节目时间，我是李诺，
我是欣婷，
我是宋珊。
哎，过去了好几期节目了，还是再想问一问宋珊感觉如何。
一切都是未知之数。
哎，还未知呢。
当然了，我们没人知道下一秒是怎样。
说的是这个我们人生未知数。不过呢，我们这次的团契呢，确实啊，往时呢欣婷都会有一个这种类似是什么引导啊这种的啊，有一些题目这样。那这次呢，我就想说啊，竟然呢要让我们的珊妹也有一点发挥呢，那我们就抛开那些的什么样的资料啊，抛开那些
有资料吗，
就话题嘛，纸张的东西嘛，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让我们的珊妹可以尽情发挥啊。
也不要这么说，团期就我听听你的，你听听我的就好了嘛。
所以
那今天就我们听听你的。
是啊，话题也要有吧，对不对？否则我们天南地北都能够聊上一会儿。
那所以今天到底要聊什么？
好，那我们就开门见山了。那既然是有宋珊嘛，我们也要见山。
开门见山，
啊，对。
不是已经在了吗？还要开门了。
那其实我就记得我们上一期呢，哇，跟珊珊聊得可热络了，对不对？就是聊他也挺感兴趣的几个话题当中的，我们聊了两个。然后呢，我就发现，哎，什么样的话题可以让我们的珊珊呢开金口呢？
好像这个团其实特别为我们
哦，不不不不不，
压力。
哎，诺哥，你说几句吧，我好像说什么都踩雷。
我特别喜欢踩你。
不是不是，主要呢是新朋友嘛，新朋友就要多多的关顾一下，因为像我们呢都是老油条了，对不对？
你看，我告诉你，诺哥就随便你给他俩字，他可以呢说，我想说30分钟，他可以说3个小时。
哎呦我的天哪。但很显然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团契应该有的样子。
对，所以我们就因应这个关心新团友的邀请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也算是珊珊会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一些人际关系上的，我发现啊。所以说起人际关系呢，除了我们之前谈到的择偶条件啊，哈，就是对那个另外一半的一些看法之外呢，我知道在珊珊里头，有几个人啊，有那么一些角色呢，是在他生命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几个人呐，某一个人呢，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踏入了人生的新的阶段以后呢，这个珊珊呐，他就是心里头对五味杂陈，我告诉你。所以呢这个可以好好谈一谈的。那到底那个人物是
谁呢？题目是什么呢？
讲了好久都还没破题。行，我们还没见山。我们还没见山。
你是在愚公移山吧？你是？
哎，大家都太着急了。刚刚我们在录下这一集团契之前，我们的小师傅呢，就是咱们电台最年轻的童工，叫我们切勿心急。好，那我们就不要太着急。我们
好，
我们可以慢慢来，
你慢慢来哈。
嗯。是的，就是今天的团契主题，有没有兄弟姊妹真的是有差吗？
这个
有什
么
差别呢？
怎么回答呢？我就有兄弟姊妹，
是是是。
那我怎么回答没有的差别呢？
所以我们就讨论一下，因为我们这里像我就是这个独生女嘛，
嗯、
对不对？诺哥是
对，我可以非常准确的回答的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我一个人跟着父母一块生活的。
嗯，是是是，那不就是也是独生子的意思吗？
对，就相当于就是没有同伴，没有兄弟姐妹成长的这个环境。
是是是，所以这个就可以好好聊聊了吧，对珊珊。
嗯，我们一起聊。
是啊，
对，
不
是，
我不会撇下你。
首先，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看哈？就首先第一个呢、啊，就是我们各自可能先分享一些烦恼。
嗯，
比如说，就是在我成长的经历当中，因为我没有同伴一起长大，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没有这个一起同伴的，我可能有一些烦恼。那宋珊会不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也有一些烦恼？就是觉得。哎，有一些东西，举个例子啊，这都我只是这个随便说的，就是网上有很多人说，哎，如果有兄弟姐妹啊，是不是父母的爱就会分出去啊？
嗯，
啊，就是好像要分享，从小就要学会分享。虽然我们长大了知道分享是一个很好的品格，但是小的时候可能不懂啊。对，就我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新田可能他的初衷和表达就是觉得，如果我们从小的经历里边是有兄弟姐妹的。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哎，
那就想先听听宋珊的不一样。但很显然呢，这对于宋珊来说，这是她习以为常的生活，她真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她没有经历过没有，
我可能现在就经历没有了。我现在
你看，对她来说是一个，这个有如可能家里头其中的一座小山崩塌了，对不对？
有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
你走了，离开了这一座。
他刚刚用了一个什么样的词语？你知道？他说崩溃呀、
啊，崩溃，
也真的崩溃了一年了。
你听听看，
哎呦，那先从崩溃聊起吧。
哦，好，就是倒叙法是不是？
哎，不过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宋珊的哥哥，你们两个
啊，他
相差多大？
两岁，对对对，
嗯，
对，然后所以从小就是一起玩啊，打闹啊。就是我跟着他玩什么我就他玩我玩什么
屁颠儿的。
对，然后所以他其实从小都是很爱护着我的，所以他没有欺负我，反而是我欺负他。那就是崩溃的点就在于
没人欺负了。哎呀
对，他就他就明年就结婚了嘛，所以我就没能再继续可以欺负他。然后他也在就是前几年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嘛，那他就真的从一个24小时在家里面宅着的人，就突然二十四小时
都不在家吗？
没有那么多，他还要回来睡觉的
啊。那24减8，来算算
啊，对对对，就是很大转变嘛，对，那有没有差就？我觉得是每一个年龄段都不一样，就可能小时候真的很喜欢黏着他玩，但是就是渐渐长大，然后大家都需要更多独处的时间，
自我的空间，
是，所以又不一样。
但是我好奇的就是对于你来说，你的哥哥是玩伴的角色。
玩伴的角色，我也会就是不自觉的去 模仿他学习他、嗯、就算他有一些、嗯、啊就是有一些啊值得欣赏的点我就会去模仿他、嗯、而在我看来有时候他也是一个压力啊就是小学我们是念同一间的小学那一些老师他们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就会有些比较啊、
哦、
对因为我比较安静啊那他就比较积极主动、
嗯、外向一点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好的一面了
让你觉得不好的一面
对对对
哎，但是我想知道的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你跟他是一家人
好
你看显然这个话题我觉得诺哥要可能要再多一些描述不然的话哎，珊珊说、就从我有认知以来我就知道我有个哥哥啦我一出生我就知道哦
我想表达的意思比如说因为刚刚其实你也提到一个点就是我们都是需要有个体的这个意识的嘛
嗯嗯
你比如说像我像或者像新田我们从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是自己一个人的
嗯
就当然我们有父母了我们有可以依靠的对象、
嗯、
但是那种就是同伴之间的支持
嗯
没是没有的、嗯、那我不知道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可能你真的没有感觉哎你就真的觉得哦反正不管怎么样哎就有哥哥在这里还是可能会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是你的感受上有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哦他是我哥哥啊或者说我们是一家的甚至说哎你们是一个集体的感觉
嗯
因为在我自己的经验里边我印象很深了我十几岁那个时候初中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生病然后我爸还问我他说你还要不要读书了我说我要其实那个时候就躺在病床上我都还想我说我要读书但我等到年纪大一点之后我再回想我当时这个回答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有一个诉求就是我需要在学校里面去寻找同伴
嗯
嗯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是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很清楚如果我不再去读书我就开始比如说跟父母一起生活呀、啊、或者他们做生意我就在家里面帮忙啊等等
嗯
这个就意味着说我没有同伴了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嗯
比起学习来说呢他更渴望呢有一段友谊
嗯嗯嗯
学习是什么东西
哎，我学过吗？
不需要刻意去做，
是是。那是不是这个球要丢给珊珊啦？那接一下吗？
我也许有可能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真的没想过，就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么一个存在。
很自然
对对对，
嗯，对，因为你们本身年纪相差也不是很大。
嗯，
对，
是，
嗯。
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珊珊是家里头最小的嘛可能在珊珊出生以前也有可能父母之间就有很好的沟通以至于呢就是珊珊出生了以后就是哥哥也知道哦接下来会有个妹妹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过渡
嗯
然后父母给两个孩子的爱呢都是很平均的
嗯
那当然不可能绝对的但也不会忽略其中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珊珊就觉得哎我们都是一家子就四个人我们这个家就是四口子、
嗯、
这样
嗯
对不对、
嗯、
对的对
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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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所以这个话题有可能哥哥来回答会更好一点
对、
啊、哎我也很期待
期待啊那我们何不撩一集呢是不是我们可以
做一个续集嘛
是等这个我们山哥结婚了以后
山哥
不然呢叫什么呢
好好
唱山哥马上想
对呀、啊、
好那我们也来唱一下他就来了
这么容易
是啊那是不是带给你很好的思考呢
对对、嗯、是的所以真的是这么多年以来都是觉得家人在他们付出他们所做的都是理所当然所以我是真的这个感受是最就是近几年才在学习什么是感恩对
嗯 哎，所以这么理解呢，宋山可能为什么会崩溃呢？就是因为他在认知上就觉得就是家里头就是应该四个人就是住在一起，应该到
整整齐齐，
对，整整齐齐一生一世都是应该、
啊、我说漏了一个我说漏了一个点，就是因为他从小都是说他不会谈恋爱的，他没有换过口风。
哦，你被背叛了。
对，所以我生气
啊，说出重点了。哎，
你明了吧？
明白明白。哎，
对，所以这个崩溃又更加的贴切了。嗯，因为往往呢，这些好东西呢都不会让人产生什么样的就是比较负面一点情绪。
嗯，
那通常都是因为一些的你像背叛这种就已经是很重量的一些东西。真的啊，
真的
你背叛感你会来得很强烈的。
对、啊、
你可能会记很久，难怪一年都还没有释怀。
对啊。
嗯、哎，但我说实话，就是嗯，可能小的时候他说他不会谈恋爱、
嗯、
然后你的想象当中也觉得啊，那我们就一家人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到永远、
对，但是就是随着年纪增长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呀，其实你也需要拥有你自己的幸福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还是说是只等到他告诉你他谈恋爱了，然后你被迫接受了之后才开始想这个事情
啊、哦？不是，还没有到那么极端。对，我中间还是有在暗暗的想，其实我哥也挺好的、嗯、如果他谈了恋爱他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就是我有这么想过、嗯、但是我没有想过他真正的会发生
真的谈恋爱。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真的很闪呢、啊、就是从前都是被那个夫妻啊，然后什么男女朋友啊这种关系给闪着了啊，
秀到了是吧？
对，秀、嗯、但是这种兄妹情也来秀一下，我真的头一会儿。因为可能在我身边很多的有兄弟姊妹的家庭啊，他们呢大多都是相爱相杀的，就是
我们也是、啊、
你们也是，可是有
爱比较多。
对、你看宋山摆明就是爱比较多，而且我觉得那个其实那种什么背叛的那种也是源自于很爱很爱了，就是、
嗯嗯、
对。但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些真的他们可能会很讨厌对方的。
嗯
就是甚至乎就觉得哎，他们可能一天见面都不会讲上话的、
嗯、
如果住在一起的话、
嗯、
那可能你说一个结婚了一个搬离家里的就更不会联系了、
嗯、
我身边不少这样的兄弟姊妹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引出了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对于爱的认识理解以及体验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可能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我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哎，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爱的氛围。但是慢慢长大了之后，我就突然想起 C.S. 路易斯在他的其中一本书里面，他写到了一个类似于说他其实是爱的关系的一个表述，但是他的那个原来的对象他讲的是父母之子女这样的爱的关系，他就把父母比作这个施予者，就是给出爱的一方，然后子女呢当作是接受者。那么他就说的意思是说，施予者他爱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接受者离开自己。我就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觉得哇，这种爱真的是让我觉得很难得啊，很难得。因为我们通常想到的是我爱你，我关心你，我在意你，我就巴不得你我们永远就是很亲密的关系，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够保证你能得到最高质量的爱。 你可能出去之后你就会受伤害了，对不对？
是，或者是也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吧，就觉得哎，他留在自己身边很好啊，我很有安全感呢。
这个是隐藏的，对，
是我很有安全感。嗯，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不愿意承认的。
对对对，哎，宋山一直看向我啊，那我觉得我是
就该你了，
我是我该上场的时候了，对对，哎，
眼神，
那个诺哥就说了，让我们先分享烦恼嘛，对不对？就是我呢，就是没有兄弟姊妹派啦啊，然后呢，我就觉得从小到大，我不觉得有什么烦恼，说实在话。真的，我觉得独生挺好的呀。
对啊，
因为我马上就想到一个资源问题啊，因为诺哥这个笑容太真实了。我马上想到资源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家里头一个小孩啊，那从小你可能跟父母要一个东西，你可能就是撒个娇，或者是读书成绩好一点，那可能父母就会奖励你啊，这样。就是，但是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话，那还得竞争啊，你在家里头哈，那父母一定会看啊，对不对？那传统的华人家庭，那难免的就是会比较，就是如果家里头有兄弟姊妹的话，那也涉及到一个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那小时候这些小东西的争吵，但可能长大了，我们身边也许有一些类似的例子什么的，就可能争更多的东西啊，就是资源上的一个拉扯啊，就是对于有兄弟姊妹的。那我就觉得我从小到大挺好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兄弟姐妹的人呢反过来问我，就是说我最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是，哎，你没有兄弟姐妹，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孤独啊，很孤单呢？在家里头没有人跟你玩，你不会觉得就是自己在家数手指啊，就类似那种啊，从小也是被人问到大。但是我觉得我挺好的呀。父母不在家，因为我真的也算是小时候开始就很多时间自己在家里头，因为父母亲要出外工作嘛。然后呢，我就觉得很多时间，很多自己独自来相处，我娱乐自己的时间也很多。所以我不是说我是电视儿童嘛，那反过来就是我很多东西可以满足我，我就觉得哎，好像不是很孤单。那再来一个呢，就是我可能我的个性的缘故啊，我个性缘故就是我也算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从小到大，所以我从这个幼儿园开始就是跟很多的同学做朋友嘛，所以有时候呢，即便是下课以后或者是放假呢，我父母都会带着我跟其他的就同班的一些同学，就我们可以当很好的玩伴。然后呢，到了这个我记得小学然后中学的这两个时期呢，那个时候因为正正家里头就装了那些家用电话嘛，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跟我的同学呢一边打电话，然后呢我们一边在讨论作业。就是其实我还挺多这种的时间跟不同的同学不同的朋友来互动的。所以哎，对于我来说还真的不觉得孤单，说实在的。
就是在我的印象，对于独生子女的印象，就是觉得他们很会交朋友，他们都不会闷着。
那等一下可以听另外一个独生子这个诺哥的说法。可是我真的也说一个烦恼吧，听起来好像挺好的，没什么烦恼。但是人越来越大的时候呢，烦恼反而开始来了，就是呢开始会留意到父母的年纪变大了啊，就是开始老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的需求，他们需要很多的资源。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我也有乏力了，因为他们可能想你马上能够支援他，有什么想要马上向你寻求帮助，因为他也只能够问你一个而已。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挺感到压力的， 因为呢有时候啊，因为工作啊各方面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应他们的时候呢，哇，后面的那个后果你就知道了，他就疯狂的有一些什么情绪勒索啊，然后一哭二闹啊，那种都有的，就是我经历过这种。所以我也深刻的意识到啊，确实啊，因为我就看到其他的一些有兄弟姊妹的，他们可以分担一些父母的这个支援的需求，找不到一个那他可以找另外一个嘛，那或者说陪他们看医生啊，或者是帮他们买东西啊，那也有人可以分担嘛，就我的担子就没那么重了、啊、我感觉。
其实在听新田在讲的时候，我就反复的在思考那个看起来不是烦恼的烦恼是什么，或者说是在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里面，我会不会认为比如说这些独属于我自己的资源和空间和这些时间、是一种幸福的事情呢？比如说刚刚宋山讲了说，哎，小的时候就感觉那些独生子女呢都很会交朋友，那你想想一下，就是这个很会交朋友的这个技能是从哪儿来的？可能很大的程度上是很需要朋友，所以他才学会怎么交朋友。那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对关系的需要嘛。我经常，我现在尤其是你人到中年之后跟一些朋友聊天，我常常就讲说，到我这个年纪，我觉得人生当中如果真的有什么遗憾，很大概率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一个从小到大的玩伴。当然呢，因为信了主之后呢，跟一些弟兄姐妹，包括跟我的太太啊，我们时间已经很长了。前段时间还跟一个朋友聊天，当时也是说到这个问题，然后就说，我跟我太太也是，我们恋爱5年多，然后结婚今年第10年了。然后那个朋友马上就接了一句啊，你太太就是你的发小。
哎，我们也这么认为啊。
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让我们去判断和选择的话，很显然每个人都对关系有需求。那如果这个关系再去做一个横向比较的话，你看父母的关系它是一个天然的自然的，虽然哈兄弟姐妹的关系也是天然的自然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不同，不同的点是在于好像彼此又是势均力敌的，是可以去较力的，是可以去互相的。很多人是讲说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里边是可以提前的去训练怎么样良性竞争的啊，就是但是呢这个点就在我看来说，哎，如果让我们选的话，我很可能也想要有一个天然的关系。因为这个天然的关系呢，第一它不太需要经营，就是不需要你刻意的去经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有过类似的这样的处境的，比如说我想要跟谁交朋友，我就得知道他喜欢什么呀，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东西，但起码他喜欢看什么动画片，或者他喜欢玩什么游戏，做什么运动，哎，那我想跟他一块玩，我就跟他一块做这个运动啊，去打乒乓球啊，或者做什么。那还有一个阶段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父母呢，他们做生意就到处跑，我就经常转学。那转到不同的学校之后呢，就会面对要熟悉新的环境，认识新的同学，要交新的朋友。那有一个学校呢，就是说实话，我到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可能在很多人的评判标准里边，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类似童年阴影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里的学生个性比较乖张，啊，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也比较喜欢去欺负。现在会用霸凌这个词了，对吧？但那个时候好像大家也没有这个概念。那我甚至为了要融入那一个小群体里边，我也参与过一些疑似霸凌事件啊。当然我没有参与霸凌，那我也偷偷从家里拿钱给过同学。就是如果你讲这些事情，你会觉得这个叫交朋友吗？我们交朋友不应该交好朋友吗？但很显然，之所以你去找这些朋友，就是因为你够不到好朋友的门槛儿。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的选，我们也愿意有一些天然的关系。当然，这个天然关系可能也不一定哈，可能哥哥也是不好，或者弟弟也不好等等之类的，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儿。但起码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不需要你去付出额外的成本。甚至包括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尽可能的在努力的要维持一段友谊的关系，但突然有一天 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啊，就哎这个关系就断掉了。那对你来说其实也同样是一种失落，所以我也很坦诚地说，就是在我成长的经历里边，我很早我就意识到我是需要一个群体关系的，尤其是同龄之间的这种群体关系，但是很显然那个时候我对关系的认识理解也并没有那么的深入，我只能说我一直觉得一个独立的个体自己就是这个年龄段自己去面对很多事情很有压力，我很希望说当我去面对什么事情，当然很显然就像我这种就是学习不认真的呢，我更多的面对的就是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而不是学习的难度的问题，对吧？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如果有人欺负我啦，或者是跟谁发生矛盾呢，如果有人跟我站在一起啊，我就觉得很开心呢，等等类似的这种东西吧。也可能是因为男性跟女性的区别，因为女性可能在很多自己的成长里面也能够很好的去享受自己独处的时间咯，但对我的经验里边我会觉得我好像挺难的。
终于有一些听出来跟诺哥不一样的地方了，原来是这样啊。啊，但是啊诺哥我也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吧，我也体会过那种，我们广东人呢在粤语里头有一个词叫做买堆。
哦哦，
这个就是
凑在一起。
对，凑在一起，就是你非常渴望进入到一个群体当中，然后呢并且在你的观察当中那个群体呢是有一点分量的，可能整堆同学圈里头呢那一堆人是有点拉风吗，我不晓得，
有魅力，
就是被关注的，是引起注目的那一群。那我觉得我们都很向往就是进到那些的群体当中、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我们人要去寻找自我的价值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是
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我读初中的有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学校里边很流行男生去穿板鞋，滑板鞋那种，波板鞋那种，然后呢穿那样的鞋的时候最习惯的一个动作就是搓着脚在地板上走路。
那个鞋底
这是什么迈克尔杰克逊？
不是，就是正常走路的时候就是要让那个鞋底那个胶的鞋底发出那种尖锐的声音。
啊，我
幼稚吧，
有印象，有印象。装个轮在下面就好了嘛。
那是后来的事了，暴走鞋了，
对、啊、
对
对对对对对啊！我为什么提起来这个粤语说买对这件事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做过这种事情，因为可能我小学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吧，就是很得到老师的喜欢呐、啊，这样。那但是小学嘛比较心思单纯一点，就是在那个阶段，那一到了初中呢，哇，我就吃尽了苦头了，因为大家都开始有一些的自我意识了、就是开始要表露出自己的个性啊，各方面的，
对，
然后也开始有一些的所谓的那种表现欲吗，所以呢那个时期我就跟班上的挺多同学，甚至于不是我们班的，可能其他班级的同学呢产生了一些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是很幼稚的，很幼稚的，可是也确实是因为那个阶段我才意识到我好像真的是需要融入到群体当中，于是呢我就开始各方面的有一些叫什么拍马屁啊，或者是阿谀奉承吗，就是对，你要我，因为我们家呢是开小卖部的嘛，所以以前家里有很多零食、啊，那小朋友最喜欢什么就是零食啦。于是呢，我为了跟他们套近乎、为了跟他们买堆，然后呢，我就哇，每天上学都带好多的零食，然后就分发给不同的同学去建立关系。
这就是同学们最受欢迎的一种。
对，收买，你看，
收
买
人
心之前，最重要是什么？收买大家的嘴巴 啊。对，把大家的这个肚子先医好。
你是从电视剧学来的吗？
啊我想想啊，有可能，我不否认啊，现在想不起来到底从哪里学来的，可是这是一个好招式。真的，这个叫什么？屡试
不爽。
屡试不爽，反正就是越战越勇。对对对，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凉拌。
我自己啊，就是还是刚刚回到那个就是自我成长或者自我价值的这个视角上来看呢，在我成年之后呢，我慢慢的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这个待会儿可以宋珊回应一下哈，就是我发现我不太会分享。
嗯，
我所说的不太会分享怎么说呢，就是其实父母也会对我做品格教育咯，就是也要讲礼貌啊，也要懂得去谦让啊等等，所以从外在的这个表现上，我大概不会是一个喜欢争抢东西啊，或者说喜欢独占这些东西的一个人。但是呢，很显然就是我不会有一个惯性的思维说，哎，这个我有了什么东西，尤其我们从食物的角度比较容易理解，是吧？就是我哎有一份很好吃的这个水果啊，或者是点心呐、零食啊，哎，我不会第一时间的就想到说要去分享。甚至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哈，就是面对我父母，我有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不会有一种很自然的反应过来，哦，我要分享给大家，哦，就兼顾到这些。当然其实我太太在很多地方她做得很好，她做得很全面，虽然她也是独生女，但是呢她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呢，我就不用这个操这个心，
不用操心
了，对，不用操心。但我真的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就会反应那么一下子，我就在想，哎，为什么我没有那种很自然而然的觉得要分享的这样的想法？会不会因为就是跟我从小自己一个人长大有关系呢？
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都不懂分享。我想说，就是应该每一个家庭不一样，就是看你父母怎么对待你吧，就平时那个相处模式，再加上你说食物这一部分呢，就是我家是特殊例子，因为我哥呢什么都不吃的，他很多东西都我不用跟他分享，那些甜食啊他都不吃，所以我都独享。那我觉得我都不懂分享，
在食物上是独生女。
对，不用争，没有竞争。是，但是我看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是长女，那他们就很懂得去分享啊，
孔融让梨嘛，
懂得去包容啊。
孔融让梨，孔融
是
小的，
就不是
孔融是小的，对，
孔融是宋珊。
对，
对
呀，我家人都让着我。对对对对，是。那我就觉得也没有必然性。
对，因为我
对呀、啊，
对，
他连哥哥都不想跟这个嫂嫂分享了，那怎么可能想分享？
哎呀，真的是，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真的是后来有一些人在讨论，就是你在不同的年龄段，或者说你不同的这个家庭环境里边成长，你可能逐渐会训练出什么样的品格嘛。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现在也可以做到凡事都有很好的分享，但问题的关键就是说，他好像没有在 小的时候经过训练，它就不能变成一个很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和动作。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无伤大雅，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习惯性的分享或者说怎么样才算是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但我只是想探究这个里边有没有区别而已，仅此而已。
是。那我想反而想回应一下，就是你们会就是小时候会主动的跟人交朋友这样的一个做法一个习惯，你们会不会觉得害怕，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很脆弱的，就是不像是比如说兄弟姊妹之间一定会也不一定互相支持。
这个新田先回答。
我要理解清楚这个回，
尤其是你拿零食贿赂的那些同学，
已经够脆弱了。
哦，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在没有兄弟姐妹的情况下，就是其他建立的一些关系啊，这些这个叫朋辈吧，朋辈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很脆弱？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你会不会有这么的感觉？
哦，那是脆弱啊，怎么可能不脆弱？是，我认为啊，确实是脆弱的，因为呢，比方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看小学的时候建立的那些的关系，然后初中建立的那些关系，我可以说到现在我已经没不是还有一个有联络我本来想说我本来想我现在都没有跟我那些小学啊初中的同学联系了但是发现还是有一个藕断丝连的
换了一茬又一茬
一个只有一个是藕断丝连
也没有那么脆弱
其实没有那么脆弱但是如果你宏观来看因为我呢小时候就读书的时期还真的跟挺多的同学关系都挺好的就是包括大学的时候也有一堆不同堆的朋友也有但是确实你看现在我们的人生跑道不一样啦各方面啊就是因为没有在同一个阶段的里头确实会分道扬镳的那现在也没有什么联络了你说这个是不是脆弱呢我只能说就是自然结果
自然脱落
对自然脱落对自然掉队确实真的但我觉得确实啊在一路上啊特别是我想到就是我信主了以后呢我觉得从前呢真的是一些这么说不好但确实呢是一些酒肉朋友吧就我说的是以前的那些同学关系或者是朋友关系呢大多是我们聚在一起都是享乐的比较多就是一起分享快乐的但是直到我真的信主了以后我进到一个团契的生活当中才有了那种哇我们抱头痛哭啊然后我遇到什么人生当中的大挫折说大学的时候就是分手了就这个大挫折的时候呢陪伴我的都是我团契里头的弟兄姊妹就是真的一起哭然后我还记得那会儿他们还围着我然后为我祷告就是非常的深刻那我觉得那个是真的一辈子会记着的非常珍贵的回忆并且呢直到现在也许有一些的曾经大学的团契因为真实上我们也不在一个地理位置也很难联系可是偶尔还是会觉得或者说偶尔就是有机会搭上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很珍惜就是我们可以去相聚的时刻吧所以是很珍贵的然后现在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真的有同一个信仰我说的现在的团契有同样的信仰的时候确实在人生的路上呢有了更多的支援而这个支援不只是来自于说有事儿就陪你喝杯酒啊或者是就是跟你吃顿饭 这样子的，而更多的是在灵里头的那个陪伴跟同行、
嗯、
我觉得这个
持续的
可能跟普通的朋友关系还是很不同，
嗯，
或者说即便是在这个兄弟姊妹的当中，我说的是亲生的兄弟姊妹当中，也未必可以做得到的。
是。
首先第一个啊，我想先肯定一下刚刚新田分享，尤其是跟教会的就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这种关系，的的确确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祝福，就是上帝他拣选，对于教会的拣选，对于群体的拣选，也要求我们彼此之间呢就是肢体相顾嘛。
对，
那么这一点，而且最近我还在思考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好像自然而然的说我信了主，进了教会，我就互称弟兄姐妹啊，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也互相问候，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但是我最近在思考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被分配成为弟兄姐妹的，我们是需要建立弟兄姐妹的关系的。就是如果用类比的话，真的就像这个亲生的兄弟姐妹，但是如果你彼此之间的相处不是很好的话，那也并不见得这样的关系就多么的好。那在教会跟弟兄姐妹相处也是一样的啊，并不是说只要我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信上帝啊，你也信上帝啊，那我们就怎么怎么样。我们是需要经营的，
是
这个经营就是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陪伴等等等等。这是其中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我要回应宋山，就是刚刚讲说会不会觉得在过去这个交往这些朋友的过程当中意识到脆弱这件事儿。我必须要说每个阶段我们的诉求不一样。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小的时候可能男生女生都差不多，只需要我身边有玩伴。甚至讲的再贴近一些，就是人罪性的本质呢，就是说通常会出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如果新田只跟宋山玩呢，那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你跟他玩不跟我玩，
吃醋了
啊，就不这个甚至都上升不到吃醋这个点，就是觉得不开心啊，就是觉得你应该跟我玩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只是想有一个玩伴，所以我现在见到很多的小孩子，他们可能在那个小区的那个游乐场里边，他们可能玩得很开心，但是都父母都在，长辈都在旁边看着嘛，到了吃饭的时间都回去了，但其实他们平时都不交流的，那只是到了这个娱乐的时间，放松的时间啊，到了一块儿啊，就自然而然就凑到一块儿了。这个是我认为在成长阶段里边，这个时候是我要玩，与此同时我要有同伴的玩，这种玩这种过程对我来说是一种价值的肯定。那到了比如说我作为男生到了青少年时期呢，就这个时候那种叛逆的性格开始起来，就是试图要抵挡一些权威，或者反抗一些我们就讲权力吧，就无论是父母的权力、老师的权力或者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同辈的肯定和支持。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因为那个时候寄宿学校，翻墙出去上网，去网吧，这辈子就做过这一次哈。但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旁边有同学支持你，甚至把手放在那儿，来来踩我的手，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难兄难弟呀、啊。
就是你会觉得哦，这个我的价值，虽然那个时候真的也不知道这个究竟是在干嘛，或者说、就是你不知道那种快乐、开心，或者说那种满足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你就是需要它，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就是青少年时期是互相打气去做坏事儿。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坏事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啊或者什么，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人在每个阶段是需要的就不一样了。那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或者说吧，就是可能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你会发现现在哪怕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哪怕读高中甚至读初中，他就开始有很多对自我认知、对自己价值的这种寻求和探索这样的困惑了。那这个时候肯定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活得那么没心没肺的，就觉得搞点坏事弄点小动作我们就觉得开心得不得了，可能这个时候他需要的又是能够彼此一起 聊聊天呢、啊、分享一下心事啊或者什么，那我只能说呢，其实我们内心里边一定是渴望有一个持续的关系，但是这个渴望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就是真的有一种就是让我们逐渐的接受了这个事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那个持续的那个稳固的，也永远不会背叛你脆弱，就是不会不是脆弱很坚固的那个关系，就是你慢慢接受了这件事儿。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也说到了这个成年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成年人也慢慢的就不想了、
嗯、
就是学会独处了，就是成年人只做筛选了。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们努力去交朋友，那现在不用了，三句聊不到啊，以后就不用再那个深入了，慢慢大家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内心不渴望这件事儿。
嗯，是，但嗯，我突然想起有一个词语呢突然浮现啊，叫做羡慕。那我就、嗯想要问一下，比方说我们诺哥，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羡慕那些有兄弟姊妹的朋友呢？的同学呢？那也想问一下宋山啊，你在成长过程当中，那你会不会羡慕那些独生子女们呢？
我觉得不是羡慕独生子女们，可能看到一个刚好是独生子女的、嗯、然后他又很像一个模范生，就是他的性格特质、
嗯、品学兼优，
对，很优秀，那我就羡慕。但是跟他是不是会羡慕要成为一个独生子女，我就没有这么想过。
嗯，是，那过去那一年没有想过吗？
啊，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小时候才会有可能会想的东西。
是是，诺哥呢？
在我自己的经验里边，我其实挺认可刚刚宋山这个观点。如果真的有羡慕，肯定不会从是不是独生子女这个角度来看的。
嗯。
就是你肯定是生活当中或者生命当中有另外的一个是让我觉得哇我很羡慕的。那还有一个点呢，就我不知道，就是我自己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好像哈我这个同年龄段的其实独生子女也挺多的。
嗯，
就反而不太多那种啊，就是尤其是好像兄弟姐妹都在一起，然后大家都知道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最多最多就是我们觉得哎呀，如果这个人有一个能力，他有人格魅力，吸引大家都喜欢跟他玩，哎，这个就很厉害、
嗯、
但是这个跟他是不是独生子女确实没有什么关联性。
嗯嗯，
是。那我感觉我们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现在此刻的状态啊，各方面或者所经历到的事情呢，还我觉得算是挺健康或者说挺平稳的。为什么我这么表达呢？是因为在我身边还真的是听过，就是有兄弟姐妹的真的会说啊，我多渴望我自己就是一个独生女啊独生子，这样我真的听过这样的话。
那个就是有竞争压力吗？
对，
嗯，
对。那还有呢，就是反过来也听过有一些独生子女说啊，我真的好希望有兄弟姐妹可以陪伴我一起成长。
这个听的比较多。
对、
嗯、
不过呢，不过这是有条件的，有选择性的，就是说、嗯、啊，我不想当家里头的大哥大姐啊、哦、我就希望当对我就希望当小妹小弟就好了啊，家里头的重担啊就让那个哥哥姐姐去担，我就在家里头享受就好了。而且华人也有个思想，就是家里头父母总会比较疼这个家里头最小的嘛。
小的，对对，是
是，也是一种缺爱的表现呢、啊、我觉得。嗯，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它是带着未来视角在讨论的。
是，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一些科幻电影，你穿越到过去，如果你穿越到一个你没有资源没有知识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其实你什么也改变不了。你之所以想着要穿越过去，是带着现在的经验和知识穿越过去才能改变什么嘛？所以就是说现在让我们去设想小的时候对于哎呀是不是独生子女或者什么，其实没有具体概念的。就哪怕我们现在作为成年人，我们去找一个 啊，不要说初中生，就找一个小学生吧，就跟他聊这个事儿，可能都没有办法就是达到一个非常就是平等的对话，因为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这是其中一个点。第二个点，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话题最终的落点呢，反倒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让我想到了，就是在我们各自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路上，有的人起点比较早，哎，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信仰，就开始去教会了，然后就慢慢信主了，仿佛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那有一些人呢，直到了中年，甚至到了晚年才接受这个信仰。所以通常呢，年纪稍大的信徒呢，都会有类似的表达，说：“哎呀，我要是早点信主就好了。”但其实这个东西成不成立呢？对吧？就假如一方面我们是说啊，上帝有拣选的主权，第二个方面，真的是我们早点信主就好了吗？就是一个信主早晚的人，或者说当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要来去追求去跟神去建立关系，他是真的看你是从哪个点出发的，还是说他看重的是你是怎么去跟神去建立关系，以及最终你所达成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很欣赏，就这两年我在互联网上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美化那条你未曾走过的路。
嗯，
那个不是你走过的路，你不要觉得说，哎，我要是那样子就好了。
嗯，
我们人生有很多痛苦都是要是怎么样就好了，
或者是早知啊，没早知的。
对。对，所以其实我自己都感觉说，你看我们无论讨论，哎，是有兄弟姐妹的，还是独生子女的啊，或者我们信主早的，或者信主晚的，甚至我们再具体点啊，有这个恩赐的，或者有那个恩赐的，我们讨论这些东西，真的只能是从我们自己有限的视角来看，啊，我们也只能看到非常片面的一些地方，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如何，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上帝的爱是向我们敞开的。只要我们相信愿意来跟从他，就是我们就可以得着就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美好丰盛的救恩，而不是看到说，哎，我有没有这个恩赐，甚至我的事工有没有果效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坦白讲，你看慢慢的你就觉得这些真的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事情。
嗯，是是，承接诺哥的，我觉得呢，我们也要懂得珍惜其实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家庭里的这个位置，或者说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家庭里，不管是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我们也要学会好好的珍惜。然后你也要相信，就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其实上帝都会把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都会放在这些的可能与人相处的关系当中啊，或者是跟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跟不同的弟兄姊妹，就是反正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关系，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不管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嗯，所以不要封闭自己。
是，
哎，你是那个，你是信心喊话吗？
没有
。为什么我想到一句歌词啊？但可能不合适的。
唱出来，歌
不出来，
唱出来。
冰冷的心被阻碍打开着。
哦。
那我知道我们的后置同工那个结束的诗歌会放哪一首了。啊
哎，真的，其实你看我们讨论的这些虽然是很生活化的这个话题，但的确也是我们自己切身的经历。我也会觉得就在这些经历里面，不一定是需要那种很惊天动地或者说很热烈的经历神怎样的大能神迹，就是能够在我们所经历这些很平凡普通的日子里面去看到上帝的预备，看到上帝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这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是，感谢主。
嗯，所以我们最后今天没有准备大纲，
怎么可能没有吗？怎么可能没有嘛？那这个非常简单啦，那就请邀请你呢，可以分享一下，您是家里头的独生子女，还是说您家里头有兄弟姊妹？那您会不会也有不一样的烦恼呢？哎，这个很好啊，因为诺哥 一个问我们的问题就是呢，那会不会在不同的这个身份状态里头呢会有烦恼呢？也邀请你呢可以回应我们。
嗯，是的，那也邀请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并且参与我们的团契啦。最后我们的口号是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拜拜。